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7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25节到32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
弟兄姐妹，复活节主日平安，我们感恩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又来到一年一度的这个庆祝主的复活。如果今天你进来教堂的时候，在教堂的门口应该找到我们这一个礼拜天的周报，一个封面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欢喜，要感恩。很多人问说，哎，为什么每一年的复活节的日期都不一样哈，都不相同哈？就是有关于这个初期教会他们经过一轮的辩论之后，他们终于敲定了，就是要用一个计算的方法来为教会定下了每一年庆祝主复活的这个礼拜天。他们是按照着每一年春分之后，就是我们年龄的春分之后的那个月圆。之后的下一个月圆，最接近哪一天的礼拜天，那就是这个复活节。所以你不是看到吗？最近这一两个晚上，你看到晚上的夜晚的空中，这个月亮特别又圆又大又亮，就是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复活节也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来进行来发生的，所以我们感受得到温暖来了，还有我们的白天的阳光的时间又拉长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氛围，让我们感受得到生命是何等的宝贵，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要满心的来感恩，来赞美主，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永生盼望，带给我们有在神里头有丰富的生命，就是今天我们要一同的来敬拜的原因。我们感谢神，今天无论是在教堂里头，或者在线上，在家里头，参与崇拜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敬拜，纪念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他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宝血，牺牲了他的生命。但是按照圣经这个预言里头说，他死后的第三天，他就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主。今天看的经文，圣经的经文是在这个新约路加福音第24章。这一件事情所讲到的这一件事情，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亲自的显现给许许多多的人来看。今天的就是其中一次，他显现给两个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给他们来看的。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就是说从迷糊到明亮，从迷糊到明亮。春天来了，很多人都喜欢去旅行，无论是到国外去的，或者在本地旅游一下，也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旅游嘛，我们都喜欢找到有很好的同伴，我们一块来同行，一块来同乐，这多么快乐高兴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感受得到，如果万一你跟一些你合不来的人一块去旅行，那是最痛苦不过的，因为在旅行的当中你们几乎每天每日每夜都跟他们在一块，所以如果不是大家很开心的来享受的话，而是比起来纷争或者来争吵的时候，那是不高兴的。还有如果去旅行的当中跟你一块去旅行的人当中他心情不好，总是把整个氛围整个旅游的一个享受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确实这样，在旅行的路上有两个人，他们不是高高兴兴的去旅行，而是圣经说他们就灰心绝望的一些旅行者。为什么是这样？真的，你看到你的人生，看到碰到很多的人，本来应该很高兴快乐地度过他们人生的每一天，却发现他们经常不高兴不快乐，愁眉苦脸的哭哭啼啼的来过他们的人生。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叫他们灰心了，叫他们绝望了。本来他是充满盼望的，甚至一下子好像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都没有了。今天看到这个经文，路加福音24章就讲到两个人，这些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这两个是门徒，就是认识耶稣的人，但是当时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已经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好像他们从此就失去了盼望，再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所以他们很灰心的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一直跑往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家里这个以马忤斯这个地方哪边去，大概这个以马忤斯距离这个耶路撒冷有11公里，大概这样的路程。这件事情就发生在 这一段路程上面，耶稣复活的耶稣如何向这两个人来显现，来鼓励他们，栽培他们，带领他们。这两个人是耶稣的门徒，没有名字记载下来，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很多人都猜想说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路加，但也可能不是，而是别的人。但是肯定的是，路加是从这两个门徒的口中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发现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只有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头有记载，但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头是非常的简单，只有两句话就讲过去了，都唯有在来到这个路加福音很详细的几乎用一整章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整件事情的来来去去的这发生什么事情。可想而知道路加这个人是很用心良苦的，来真的仔细的来访问这些人，就是这两个门徒，从他们的口中亲耳的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圣灵的感动底下就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好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就更深入的来明白这一件的事情。这两个门徒是怎么样，他们脸上本来是应该快乐的，早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复活节的主路，看到这么美好的阳光，哎呦，很温暖的一个春天，我们应该很高兴很快乐。但看见圣经说这两个人的脸上怎么样，带着愁容，那就是说他们忧愁的一些表现出来了，不高兴不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已经死了，好像从此之后他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人生的盼望，以后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唯有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也一直往他们的家去走回去，他们的家就在这个以马忤斯这个地方。他们脸上有愁容，我们知道脸就是我们人心里头的明镜，就好像反映出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内心是痛苦的或者是快乐的，就从你的脸部的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心中有烦恼的时候就很容易显现在我们脸上，所以你看见有些人，有人带着一张很快乐很开心的脸，但同样的也有人带着一个很忧愁很不快乐的脸。我们到底想一想，我们的脸是怎么样，我的面容是怎么样，是忧愁的吗还是快乐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唯有你到你的回到家里头，到你的镜子里头，拿镜子来看一下，照一下自己，哎呦，原来我是这样的。或者是你问一下你的朋友，到底平常我的脸是怎么样的，是很欢容的吗，有笑容的吗，还是常常是忧忧愁愁的脸。 这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外面的这一块脸就是表现出我们内心在想什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叫我们今天活在我们的烦恼的当中？我们应该常常要问自己，为什么今天我怎么烦恼？为什么人家看见我的脸怎么难看？为什么我看自己的脸也这样那么难看的不能够接受？因为我心中有太多的苦恼，或者是解不开的心里头的一些结，解不开，心里的不高兴不快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道理？我们应该想一想，回想一下，以及我们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的今天。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脸都在改变。你不伤心吗？你问一下认识你的朋友，他们都告诉你，诶，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或者今天跟过去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都表现在我们的脸上面，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脸，有不同的脸容，不同的表现的态度，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曾经出现 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脸容。那什么是自我形象？今天这个心理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自我形象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你怎样看你自己就代表你的自我形象。譬如说你觉得自己成功的，这就是你的自我形象，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你就是，这就是你的自我形象，或者觉得我是幸运的，或是那你的，这是你的自我形象。但有人觉得我从来都不幸运的，那也是你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的自我形象很影响我们的成长，也我们的成长也影响我们自我形象，也影响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所以有些公司或者机构，他在要聘一个人来做他们的为他们做事情的时候，都会调查一下，看看他的自我形象是怎么样。如果他自我形象如完全不合资格来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可能这家公司就不会请这个人来帮他们做事情。所以我们的自我形象很重要，基督徒也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自我形象应该在耶稣基督从死亡里头复活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改变过来。过去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是很负面的，可能很失败的，很失意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自信心的，没有胆量的。但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上面，我们相信了他，我们的自我形象应该被改变过来。在耶稣里头，我们可以重新来塑造一下，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就好像这个图片一样，我们走过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走过了很多黑洞之后，我们终于走出来了，不再把自己躲藏在我们人生的黑洞的里头。我们看见阳光，好像今天一样，看见美好的阳光。为什么？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出我们过去的黑暗。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复活的主耶稣的那里重新的来塑造一下，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人很注重他的外形，他的仪容，他的外表，要找一个外科的医生来给他整容，看看啊，改变一下。在本地找不到好的医生，就跑到国外去找，找这些医生。但是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不是仅我们的外表的情形，而是我们的内心的意志。我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帮人家做整容的专科医生接受人家的访问，他在凭着他的经验告诉这些人说，其实更重要的是医治你的心。因为按照他工作的经验，他碰到很多的病人，会找他来做整容的手术 的人，他都明白原来他们心中是不健康的，心里头不如快的，心里头有很多仇恨，跟在童年的时候他有些阴影影响着他的成长，或者年轻的时候他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影响他的心理，也可能是在家庭当中经过一些家暴的情形伤害了他的心。所以这样的人，这个医生说，我也鼓励他找专科的人，首先医治好你的心才来做整容的事情，不然的话你整容之后还是不快乐不开心。 所以不是 整理我们的外面，而是整理我们的内心，医治好我们的心。唯有耶稣基督从实际上死亡，然后从死亡里头复活的主耶稣，他能够医治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改变过来，把我们的自我形象翻转过来，离开我们的黑暗，进出这个光明的当中，离开我们迷迷糊糊的人生，进入我们明亮的人生的当中。这是靠着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一定重新看这一句话的意思。因为他彼得在这里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过来，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卧魄的盼望，叫我们有卧魄的盼望，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复活节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复活节也不是一个每年一度我们庆祝的一个一天，更重要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何影响着你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把我们的自我形象都翻天覆地的改变过来，不再生活在黑暗里头，不再生活在负面的情绪里头，我们就改变过来，有盼望，不单只有盼望，他说是有卧魄的盼望，那就是说我的盼望是每一天都是更新的。很多人的盼望都是在过去的，对从前的，今天他就没有盼望了。但是我的盼望是每一天都在我们当中，还是卧卧魄魄的，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如果你看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这两个旅行的人，他们面上带着愁容，就是明显的说他们没有卧魄的盼望了。为什么？因为虽然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还不明白耶稣的复活。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亲自来到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同样今天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复活节的意义，那么我们还是生活在迷迷糊糊的当中。我们虽然每一年都放一个复活节的假期，去度一个假或者去旅行一下，但不代表你完全明白这个复活节的意思。唯有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救主，做你生命的救主，那么你就能够离开你过去的黑暗，离开你过去的失败，走出你过去的这个不高兴的光景，进入他的光明的盼望当中，卧魄的盼望当中。这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事情，首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让我们看见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复活主的同行，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你就发现在整段的道路的上面本来只有两个人，失望的人，灰心的人，痛苦的人，忧愁的人，但忽然间有第三个人出现，因着 第三个人的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整个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三人行，三人走在一块，一定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老师。耶稣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两个失败的人，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自我形象都完全的扭转了过来。耶稣看见他们在谈话，看见他们不高兴 的表情，哇，耶稣走进他们就问他们说，什么事呢？这是耶稣头一句话。耶稣讲话我们发现都讲的不多，但是都有意思的。还有他常常喜欢用一个问题来让我们思想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什么事？为什么你要烦恼？为什么你们谈话的时候怎么消极的？你们谈话不应该高高兴兴的在聊天，在讲话吗？你们一块去旅行吗？同行的人我们一块应该高兴快乐吗？为什么你们怎么忧愁？是什么事情？耶稣很关心着我们，耶稣来关怀我们的忧愁。当你忧愁的时候，你想一想，复活的主耶稣就在你的旁边，就好像在当年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耶稣忽然之间出现在你人生的路上，他来关怀你，他来关心你，他不是关心你的外面的事情，他关心你心中的问题，他关心你里头的自我形象到底是怎么样，他要来帮助着我们。这两个人马上就告诉这个耶稣，当时他们还不认得出这是他们的主耶稣，他以为这是同行的一个旅行的人，所以他就对他们说，哎呦，你有所不知的，可能是从外地来的人，你不知道了， 这件是什么事？就是有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因为有人把他定了死的罪，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他就死去了。他很简单的把他们为什么心中忧愁不快乐的原因都讲出来了，是有关于耶稣，有关于耶稣的事。耶稣死去了，不错，他们都拿到了准确的资料，有关于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但他没有明白的是后头的事情，耶稣如何从死亡里头已经复活过来，他都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只停止在这个死亡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们的时间点是停留在耶稣已经死去了这一点的事情上面，就是证明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的复活。他们以为耶稣死了，他们就完全的失去盼望，再没有人生的意义了。所以在二十一节里头，他们接下来就是说，他死了，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我们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就是耶稣。原来我们为什么这么紧张这回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一上以来，我们的盼望都放在这个耶稣的身上，盼望他来了就能够改变我们，以及能够救赎我们整个以色列民。因为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这个罗马的帝国底下，他们活得不高兴，没有盼望。所以现在他们知道耶稣来了，以为耶稣要带领他们来对抗这个罗马人，以及把这个盼望带给他们。你看，他们是相信耶稣，他们是跟随耶稣，但是他们还抓不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耶稣来了，他的国度不在这个地上，而是在这天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在强调说，他们有一点失望在当中，因着这一种失望，就以至于他们有愁烦或者失望的事情里头。你看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We are hoping， 那就是说我们素来这过去所盼望的，这是过去式的，他想来想去都是过去的，他没办法从过去里头跳出来，从过去的失望和错误当中能够跑到现在这个光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都握在我们的过去，我们都握在我们过去的失败，过去我们的损失，过去的痛苦，或者过去的不快乐的事情上面。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要把我们带出来，从过去带出来，进入一个新的光明的美好的卧坡的盼望的当中，给我们有一个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以及我们能够握出美好的丰盛的生命。所以 这两个人还不明白，他说已经过了三天了，你看耶稣是第三天就从死亡里的复活，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说已经过了三天，耶稣死了已经三天了，那就是说如果人死了一天可能还有盼望， 为人家把他苏醒过来，两天还有一点机会，三天嘛，那绝对失望了，绝对不可能了，没有盼望。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你说我还讲什么呢？再讲也没用了，他已经死了三天了。他的意思是这样，他完全的失望。是什么原因？难道耶稣的十字架叫他们的盼望破灭了吗？难道十字架是代表了痛苦吗？难道十字架是代表了失望，或者是已经再没有任何的出路吗？不是的。如果看整本的圣经，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带给人有盼望，带给我们人生有出路，有改变，带给我们 有美好，有一个永生等等，都是美好的。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就总是以为十字架 是不完美的，是不好的。就像当时的罗马人把罪人判给他们的死刑，就是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人家一看十字架就觉得 很难看的，很可怕的，很痛苦的。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改变，把我们的生命都改变，给我们有盼望的人生。你想一想耶稣的十字架是多么的美好。为什么他们这样？因为他们当时的眼睛是迷糊了， 所以认不出这个主耶稣。为什么他们眼睛迷糊？可能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因为这个天已经 一点一点的晚了，所以天黑了，慢慢的看得迷糊了，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耶稣还是不是耶稣，这是一个可能。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太过失望痛苦的内心，他们的愁苦已经遮盖了他们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眼睛迷糊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有一点外面来的东西影响了他们的眼光。我们人的眼光很多时候是受到外面这个世界影响我们，人如何来讲话，如何来跟我们讲话，人如何看我们，我们都影响到我们的眼光。求主帮助我们不凭眼见，也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来看耶稣，不然的话我们是认不出这位已经是从死亡里头复活的耶稣。所以 don't look back，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往前面来看，不要往退后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的人生是 look back， always look back， 常常是往后看，没有看前面。但复活节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往前看，耶稣基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荣耀的再来，所以我们要往前来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整个教会我们应该往前看，过去两年的这个疫情把我们的后腿都拉后了，我们就不要往后看， Don't look back， 我们要往前看。盼望我们更多弟兄姐妹可以回到这个教堂里头，一块的来敬拜，一块的来聚会，一块的来侍奉。 Don't look back， 我们要往前看。这是耶稣复活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卧坡的盼望的原因。第二点是我们要讲复活的主的教导，复活主的教导。复活主是以这两个失望的人来同行，但是不光是同行，耶稣明白他们的是什么原因之后，就接下来主耶稣复活的主就来亲自的来教导这两个门徒。你看这一条通往以马忤斯的道路是多么的重要，本来是失望的道路，但因着耶稣基督的参与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行，也亲自来教导他们，以至于以马忤斯的道路变成为希望的道路，从迷糊改变成为明亮的人生。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你看这句话耶稣常常讲的，在福音书里头记载耶稣讲了好几次，无知的人，那就是说你们所知道的都很有限，你们所知道的这是不足够，所以你们要明白多一点圣经的道理。所以说先知在旧约先知里头所讲的一切的话，一切的预言，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是圣经里头一次用这一个字，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不是说他们信得太晚，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总是有人信得早有人信得晚，这个不重要的，最重要是你信得认真吗？在这里说你的心太迟钝了，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叫 slow of heart to believe in， 那就是说你的心里头跟不上这件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你们还停留在过去。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因为不读圣经，不来读圣经，不来祷告，不来跟弟兄姐妹有讨论有分享，所以他们所相信的是比较很保守的，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以前，他们都没有走出他们过去的光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信得太迟钝，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带领，也按照弟兄姐妹我们一块的来学习，推动我们往前走。 Don't look back， 我们要往前来看，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其实无知的人还有一点盼望，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无知，那就增长在这方面的知识，那都可以改变的。但最可怕的，他又无知，他又不愿意去知道，不愿意去学习，那就太可悲太可怜了。这样的人一定信得很迟钝，很多基督徒坦白地说都是信得太迟钝，只是停止于在过去， 停止在他自以为是的一套理论的当中，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里头看复活的主耶稣他如何的来教导着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常常因着环境里头给我们的挫折以及我们变得迟钝。你想一想，当初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心里就是火红的，非常的火热来跟随主侍奉主，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变得我们信心越来越迟钝，不敢往前走下去，这就是感觉到很可怜很可惜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仅仅是看着你周围的环境，你要定睛仰望这个主耶稣，因为他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带给我们有卧铺的盼望。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就来帮助这两个无知的门徒，就从圣经里头，从旧约的圣经，摩西和所有的先知们如何的预言有关于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件事情，都指明给他看了，讲解明白，这是很重要的字眼。耶稣让他们明白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教导别人，要让人家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很重要的。要让人家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他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他们的信心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读圣经明白的程度到什么地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对方，然后我们按照对方的需要来讲解给他们，好让他们能够明白。对于初信的人，我们不能够讲太多或者太深入，但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如果还停留在一些很基本的这道理上面，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更深一点的来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过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发现从圣经里头，我们发现耶稣是最优秀的一个人生启导者，启导者就是这个 mentor 的意思。从福音书里头你看到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培训他的门徒，就好像一个人生的启导者一样带领他们。本来他们都是渔夫，本来他们都是税吏，本来他们都是一般的人，但耶稣看中了他们，来亲自的来教导他们，栽培他们，启导他们的人生。所以发现后来他们都是出世的教会领袖，包括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最棒的人生的祈祷者。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想一想，过去你的人生是不是因为有别人做你人生的祈祷者，来鼓励你，来帮助你，带领你，以及你能够成长到现在。当初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有人把福音传给你，把耶稣的救恩告诉你，把神的爱给你分享，你就慢慢醒悟过来。直到如今你也做了一个基督徒，也做了一个侍奉主的人，你应该有感恩，为的只是你在人生过去的祈祷者出现在你人生当中，你要感谢神。但是同样的，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问一下大家，你也愿意做别人的人生祈祷者吗？来 mentor 别人吗？来帮助别人吗？这些人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一个人，就是你的朋友当中的一个人，就是邻居当中的一个人，或者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人，就是你的同事，就是你办公厅里头这一块来做工的人，你愿意也做他们人生的祈祷者吗？今天很多人的人生是迷失的，或者是在这个迷惑的世界当中，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他们很需要你认识福音，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基督徒，你的人生要来帮助他们，做他们人生的祈祷者，扶他们一把，在他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扶他们一把，带领他们走出他们人生的黑暗，进入这个光明，离开迷糊，进入明亮的人生，这很重要。还有今天如果在座的当中，或者在家里头的朋友们、家人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接受相信耶稣做你人生的救主，今天是个美好的机会，你明白到耶稣他愿意来做你人生的祈祷者，带领你的人生 走上人生新的一个地步，你愿意吗？你愿意让耶稣这么棒的、这么好的一个人生祈祷者做你的救主吗？就在今天吧，这个复活节的主日，你来相信耶稣，低头来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有活泼的盼望。好了，我们讲了两点，一点就复活主的同行，第二点是讲到复活主的教导，最后的一点是讲到复活主的同在。复活主的同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单只他与我们同行，不单只他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他也要与我们同在。同在这个字的意思是永远的同在的意思，同行可能只是在这个路程上与你同行，但同在是跟你在一块的意思。等一下我们看圣经下去就明白这一个道理在当中。我们记住，复活主今天还是与你同在，无论你今天在哪里，在怎么样的光景环境的当中，复活的主耶稣他与你同在。你要抓紧这个美好的机会，跟耶稣也同在，不要离开主耶稣，因为他是你的救主，他也是将来要回来的主，得胜的荣耀的君王。甚至是说，当这两个人跟耶稣一块走，一边走一边谈话，慢慢他又来到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村子，这个以马忤斯的村子就是这两个人住的家的地方。那耶稣好像是故意的，好像不管他们，继续往前走了。这两个人心里就很焦急了，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跟我们讲话讲得这么好的一个人，祈祷我们人生这么美好的这个人，为什么他还往前走？然后我们不是要失去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们怎么把他找回来？他们心里都很焦急。于是乎圣经就说，他们马上把耶稣强留下来，这面强耶稣，劝耶稣说，你留下来吧，现在时候已经晚了，天已经黑了，太阳已经平息了，再走下去，这个道路上又没有灯火，所以可能走路不方便了，你还是跟我们住下吧。你看圣经英语圣经翻译就用这个 abide with us， abide with us， 这个 abide 意思就是比较一个延长的时间在一块，因为同行的 一条道路的时间是不会很长，但是Abide with us 意思可能住一个晚上或者住几天，这走是等于这个意思，你延长了拉长了这一个时间。就好像我们刚才说主耶稣愿意常常的与我们来同在的一样，因着他们怎么的邀请耶稣，耶稣就答应了。圣经说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你看到就跟他们进入他们的村子里头，住在他们的家中，与他们住在一块。当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耶稣他一定愿意进入你的生命里头。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看到耶稣在门外敲门敲门，如果听见耶稣的声音，你把你心里的门打开，耶稣一定进来与你坐下来。感谢赞美主，耶稣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问题是你愿意来邀请耶稣吗？你愿意邀请耶稣，请耶稣留下来吗？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邀请耶稣我们的主留下来跟我们同住，另外一个邀请就是你说你可以 say no， 说让耶稣在人生我们人生的路上飘然而过就算了，我听了这个福音就算了，我没有兴趣，我不再听下去了，就不愿意把耶稣请留下来。我们人生总是要选择，可能过去你也曾经不管耶稣是怎么样，你让耶稣离开，但后来你选择相信耶稣，请耶稣与你同在。感谢赞美主，今天如果你要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要抓紧这个机会，不要再让主耶稣飘然而去，让耶稣进入你生命的当中，让他来改造你的人生，改变你的自我形象，离开你的黑暗、失败、负面的情绪，建立一个美好健康的人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头说，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看耶稣这个是他复活之后给门徒这个应许，也是给教会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是常常的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因为他的爱是把我们爱到永远的爱，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乱，这个世界里多么的问题，多么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主，复活的主耶稣还是愿意与你同在。我们 要真的要紧紧的依靠着主，跟随着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们进了村子的屋子里头发生一件事情，就耶稣就好像主持一个圣餐的那样来给他们。圣经在24章30节里头说，到了坐时的坐席就吃晚饭的时候，耶稣做什么？耶稣拿起了这块饼，就犹太人吃的饼，祝谢了，把它掰开就递给他们。请注意耶稣这三个行动和三个举动，我再说一遍，耶稣把饼拿起来，祝谢了，就是感谢主，感谢神，然后把这块饼掰开，就是分开，然后递给这两个人。你看到吗？是三个行动。第一是把饼拿起来，把它掰开，再分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这些门徒马上想起来耶稣曾经也行神迹，把五块饼两条鱼都分开，同样就用这个动作喂饱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马上记起了这件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举动，这三个举动让他们忽然之间清醒过来，知道这个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复活了的主耶稣，他们的主。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做这三个举动行动的时候，他都需要举起他的手，让这两个人亲眼的看见。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哪一双手都有钉痕的手马上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耶稣这三个举动都需要用他人人有钉痕的手，一双手来给他们看。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的一双手，左手跟右手都被钉子刺穿过去了，流出了他的血，痛苦难当。这是耶稣的爱，耶稣牺牲的爱，救赎的爱。这两个门徒忽然之间清醒过来了，以前他是迷迷糊糊的，以为耶稣已经死了，死了三天了，再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我们也完了，什么都完了。但其实他看到，没有，在我面前的人不是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他已经复活了。就回想在路上，耶稣不是跟他们讲解圣经，旧约圣经里的和如何的预言弥赛亚的事情吗？他们马上把它连接起来，哎，忽然间醒悟过来，这就是复活的主耶稣。你看，我们默想主的时候，默想主的受苦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耶稣的一双手，一双痛苦的手，流血的手，为我们受伤的手，这样我们感受才会是最深最深刻的一点。忽然之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英语圣经就说他们的眼睛 open wide open， 就是这个意思，打开了，把耶稣的认出来了，刚才还认不出耶稣。但是很奇妙，当就是在他们认出耶稣的那一刻，耶稣忽然间就不见了。哎呦，很神奇哦！当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耶稣还与他们同在，在他们认出耶稣之后，耶稣就不见了，好像很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其实最简单的明白就是说，耶稣这个时候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耶稣的目的是要他们眼睛打开，认出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这才是最重要。所以今后我们不再凭着我们的眼睛来看耶稣，我们凭着信心来看耶稣，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从迷糊改变了，成为明亮的人生，从过去一个失败的自我形象改变过来，成为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感谢赞美主，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这一位主耶稣，他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刚才有一首诗歌是提到说开我们的眼睛，我找到另外一首诗歌，是诗歌的人很好，他把我们身体的五个部分都告诉我们要打开，说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开我的耳朵使我听见，开我的心使我相信，开我的口使我宣扬这个复活的主。写得很简单，但是很宝贵很美好。今天神赐给我们一双眼睛，只要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一双能够听见的耳朵，就是听见主的话语。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心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这是因为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心来相信复活的主耶稣，他还要再来，还要打开我们的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口，一个嘴巴，是要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分享有关于神的爱，告诉人家耶稣已经复活了，很宝贵。在结束之前，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发生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5章26节，有关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雅各有12个儿子，不是有产生了12个这样的支派吗？就这个人，他有个儿子叫约瑟，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失散了，找不到他。雅各一直以为这个约瑟已经死去了，到后来他约瑟的哥哥去了埃及回来之后，就知道，就发现原来他们的弟弟约瑟还没有死去，他还在生，英语圣经说 still alive， 然后他还成功了，有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本来他是很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因为他曾经被他的哥哥出卖，做了奴隶，做了监牢当中，人家瞧不起他，但神提醒他，让他有信心来依靠神，结果他人生成功了，从一个失败的自我形象改变成为一个成功的健康的自我形象，做了一个埃及这个国家的一个宰相，这么高的位置。雅各听见这个儿子所讲的话，甚至说怎么说啊，雅各心里冰凉哦，哎呦，是什么意思？英语圣经翻译说，因为他的 heart stood still， 就是说他不为所动啊。儿子是虽然是这样说，他不相信他，他心中不为所动。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受感动了。你不要再骗我了，你不要给我骗这个故事啊！我不相信，你知道吗？当人不愿意相信的时候，他心里头无论你怎么劝他，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为所动的。无论牧师讲得多么生动，无论你做了见证多么的诚恳，他也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就是确定，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看这个不相信，这个灵影响很多人，捆绑了很多人。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不相信的人迫切的祷告，让他们不相信的灵能够离开他们，以及他们得释放，以他们能够相信，他们心里头不再冰凉。当时的雅各就是心里冰凉，不愿意来相信。但后来圣经说，当他亲眼看到约瑟派人把一些车辆来迎接他的父亲雅各去埃及，他看到这些事情，圣经说他心就苏醒了 ，revive， 这是英语圣经的翻译，苏醒 revive。就改变，这等于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两个人起初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活在失望痛苦的当中，但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打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看见了，他们的心思意念就不一样了，他们就复兴过来，感谢赞美主。过去你是可能也是好像雅各一样心里冰凉，绝望，灰心，埋怨，抱怨，批评，很负面的情绪，因为你不相信。但愿我们的主把你不相信的灵拿走，打开你心中的眼睛，你整个生命就被翻转过来， revive， 复苏过来，复兴过来，你看见主的复活的大能改变着，影响着你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它有180度的改变，整个人翻转的改变，感谢主。当你愿意让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人生的祈祷者， 在你人生最艰难的这一个时候扶你一把的时候，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你来相信耶稣吧，你来跟随耶稣吧，你来认定耶稣是你人生里的祈祷者吧，你的人生将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这两个人忽然间醒悟过来，彼此的说，哎呀，刚才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听见他向我们讲话，还把圣经告诉我们的时候，当时怎么样？当时我们的心里的不是很火热吗？看见吗？他们回想起来，以原来圣灵已经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工，改变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火热起来，不再迷糊，那要过一个明亮的人生。过去可能我们都是迷糊了，在过去两年的疫情底下，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迷迷糊糊的，不知如何是好。感谢主，复活的主耶稣今天要我们的眼睛看见，明亮过来，知道是什么样的一回事，要依靠着主走出我们的迷糊，进入明亮的前面的去。这两个人马上离开他们的村子，赶路回到耶路撒冷。我可以形容说，刚才他们刚到了家，正在吃个晚餐，正要打准备要睡觉，都不睡觉了，天还是很黑的，他们不管了，马上出门了，在趁着天黑的时候就走路跑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要告诉教会，告诉弟兄姐妹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应亲眼看见他，听见他的讲话。他们心里头多么的迫切。今天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就是常常我们的失败在于没有历史这两个字。我们总是拖拖拉拉的，不愿意做事情吧，明天吧，下个礼拜吧，以后再说吧，或者是说等我有空才做吧，让我 有机会有环境才做吧，都是这样的。你看这两个门徒说，不管天有多黑，不管路有 多难走，他们马上回去，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要告诉人家耶稣已经复活了。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人，这两个人本来是贪生怕死的，我们说是他们是失望的人，但是碰见的遇见的这个复活的主耶稣，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有一个勇敢的心。这样的人圣经说他们一定得到奖赏，感谢我们的主。但是在三十八节里头说，这些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得生的意思是因信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意思。这个人若退后不往前去的时候，神说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感谢赞美主。所以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他说 To live by faith 不是我们因着相信主得生命，这是第一步而已，因着相信耶稣，因着这个信心，我们握下去，要带着握破的盼望，美好的人生，很健康的自我形象来握下去，在生活当中彰显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样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 Don't look back， 在这里说不要退后，往前走，复活的主带领着我们的人生，他也愿意与我们同行，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朋友们，每当你走在不如意的人生路上，请你记住，第一，复活的主与你同行；第二，复活的主愿意来教导你，做你人生的祈祷者；第三，复活的主与你同在，永远的与你同在。阿门。